你要问，讲到亚比斯的祷告，那么这里的重点重在神身上，一定有他的原因啊。但是我怕很可惜，我们忽略了圣灵在这做启示最重要的地方。结果呢，我们舍本逐末，我们的确确也学了一些方法，也的确都是四点。你看见很多人祷告，亚比斯的祷告都是四点祷告：第一，求祝福；第二，求扩充疆界；第三，求主的手常常与他同在；第四，叫我不遭患难，不受疼痛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人都是脆弱的，我们都是怕痛的，我们都是怕苦的。虽然这样的祷告当然是最迎合我们里面的需要，所以你就相信为什么这个祷告现在是这么畅销。所以我们心中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，一面感谢主，终于现在有人祷告，从前你看见你怎么讲，有的人就是不祷告，但是感谢主啊，现在终于你看见有一班弟兄姊妹在这学祷告。但是问题我们知道，我们一定今天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圣灵在这里教我们把那个亚比斯祷告给我们？那这里面一定有它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。所以要明白亚比斯的祷告，你一定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。那么现在有人上文也不懂，下文也不懂，他就只懂亚比斯的祷告。你看这个明白是不是靠不住的？所以这点我想非常要紧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，到底这一本圣经圣灵为什么把它放在那个位置上？为什么不放在历代史上第一章？为什么是第四章？为什么又摆在这里？那么第四章第一节，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西斯伦加米霍尔朔巴。那么犹大的儿子前面已经说过，第二章已经提过，为什么这里又提？圣灵从来不浪费他的笔墨，所以前面讲的为什么后面又讲？那么第二章呢，很明显讲的加勒，就第四章也讲的加勒，但这个加勒不是那个加勒。我想现在这几天大家都知道，都是姓涂的，这个涂跟那个涂不一样。那么同样的呢，这个是加勒，跟那个加勒不一样。那个加勒和那个加勒中间隔了几百年，所以你不要说哦，这个圣经第二章讲的加勒，现在我对加勒有认识了，你很可能弄错了，所以要很小心弟兄姊妹。今天地上的你把信徒的跟信徒弄错，这个还不是那么严重，但是如果我把圣经里面的加勒弄错了，那根本那就是张冠李戴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第二章里很明显讲的加勒，那么那个加勒到底是谁呀？那个加勒应该是跟加勒有关系吧？比方说，你去读第二章四十九节，你看啊，这个四十九节是从哪里接过来的呢？是从第四十二节接过来的。你看见吗？耶拉灭兄弟加勒的长子以撒。哎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耶拉灭的兄弟，这个耶拉灭是兄弟是属于。这耶拉密兄弟是加勒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耶拉密跟加勒怎么样是兄弟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读第九节，西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密、兰和基路曼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说西斯伦有两个儿子，有一个儿子耶拉密，那个系统的那个谱系是一直引到基督的，那还清楚。那么现在还有一个谱系，就是谁呢？就是耶拉密的兄弟加勒。所以然后你读四十二节一直读下去，你看你很明显是加勒的东西。那么现在我们问，这个加勒是不是那个探子加勒？你看见吗？这个圣经里面那个探子加勒，这个耶夫尼的儿子是谁？这个耶夫尼的儿子加勒。所以可见呢，都是加勒，但你不要弄错了。可是呢，如果你不仔细读圣经，你看看，你不仔细读圣经，你就是44节，那么读下45节、46节，那个加勒的妾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47节、48节，加勒的妾，另外一个妾，那么然后49，那么这个加勒是不是那个加勒？你看了吗？然后49节，又生麦玛拿之祖沙雅佛、莫比拿和基比亚之祖释法。下面。加勒的女儿，
亚沙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加勒的女儿啊？这个要过门的时候，她跟她父亲要什么？要上权跟下权。那你还记得那个加勒的女儿名字叫什么吗？就叫亚沙。所以现在如果你把，所以你认为说，既然加勒的女儿是亚沙，那么这个加勒就是那个加勒，那就不要忘了，你算算时间，这当中隔了好几百年了。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第二章讲了加勒，现在第四章又讲加勒？第二章呢已经明明讲到犹大的儿子，那是很清楚的，你犹大后裔嘛，你看第二章第三节，犹大儿子是儿，是儿俄南跟示拉。那么第四章呢，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、希斯伦、加米、户尔还有朔巴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，中文都是儿子的错。你知道希伯来文呢，儿子跟孙子跟尊孙是不大分的，不大分的。所以你知道这个第二章第三节，犹大的儿子儿、俄南和示拉这三个都是他的儿子。那么你从第四章，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、希斯伦、加米、户尔、朔巴，这里只有一个是谁？是谁呢？是犹大的儿子，那就是法勒斯。所以其他的希斯伦呢，是他的孙子。然后你再读下去，有的曾孙甚至是远孙，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了。同样是讲到犹大的后裔，都讲到犹大儿子们，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讲的儿子们，有的真的是儿子，有的是孙子，有的是曾孙，有的是玄孙，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么你若仔细读下去的话，你就晓得根本不一样。那么就在讲到这个犹大的曾孙、玄孙的辈的时候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提到什么？提到亚比斯。那不光提到亚比斯，提完亚比斯后面就讲了什么？就讲了加勒。那你看看这个加勒在哪里？第十五节，耶夫尼的儿子是加勒。那弟兄不要忘记，这个耶夫尼的儿子才真正是圣经中那个探子。那么第二章那个加勒呢，是他的祖先，就是他起码是他的曾祖父或者更玄祖父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。那现在我们连这个家谱都没有搞清楚，就是说上文也不清楚，下文也不清楚。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个亚比斯祷告拿出来，那你想我们对于神的话会清楚？当然不会清楚的。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圣灵在前面埋伏了上文，在下面又加上了下文，那就是加勒。为什么前面一个加勒，后面一个加勒？为什么第二章有犹大的儿子，第四章有儿大的又有犹大的儿子？这里面一定有他的原因的。所以那个答案是什么？那个答案是一定你把主的话清清楚楚把它读过了以后，然后你才晓得啊、哦，原来。等到讲到亚比斯祷告了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那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圣经讲的祷告重在祷告的话，有的时候祷告重在祷告的灵，有的时候祷告重在祷告的方法，有的时候讲起国度的祷告就像主耶稣教我们的主祷文一样。那么亚比斯到底圣灵要我们学什么功课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把这一段圣经读过，根据上文跟下文，你千万不要这个断章取，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断章取。断章取意思就是说，你不管上文，你也不管下文，反正我就拿来用就可以。那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危险。你如果把上文去掉，下文去掉，你仍旧可以得到帮助，但是你看读不出来圣灵当初启示这段话它的用意到底在什么，明白？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亚比斯的祷告可以测验到底我们对主的话的忠心有多少。亚比斯的祷告就是叫能够测验我们对于主的，到底我们对于祷告认识有多少。祷告可以是很深的， 祷告也可以是很简单。所以你如果把这一段圣经读过的话，而且不要忘记你把上文跟下文读过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亚比斯的祷告它是重点重在这里。别的地方圣灵注意到祷告的灵、祷告的话，甚至于祷告的方法，但这里给我们看见祷告的人是需要什么样的人。所以为什么亚比斯有这样的祷告呢？因为第九节，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，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为什么讲家谱呢？因为讲家谱就讲到亚比斯的众弟兄。但是为什么圣灵要特别提起亚比斯来呢？因为比他们更尊贵，因为比他们更尊贵，所以才有亚比斯的祷告。不是因为他有亚比斯的祷告，所以他比弟兄们更尊贵。你不能把它倒过来。所以什么人就会有什么样的祷告。所以今天问题，圣灵不只是帮助我们怎么祷告，不只告诉我们祷告的灵如何，也不只告诉我们祷告的话应当如何，那更重要，我们祷告这个人是怎样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是那个人，很稀奇，你就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作者蒙了那么多的祝福，而我祷告结果主没有听我的祷告？那个原因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主所以听亚比斯祷告，因为亚比斯是那个人。如果你让圣灵在你身上雕刻，在你圣灵在你身上工作，结果你是那个人，你自然就有那个结果，明白吗？而且很稀奇啊，你如果仔细读亚比斯的祷告，你发现这个祷告事实上不是个祷告，这个祷告乃是他所许的愿，爸所许的愿。那么在旧约啊，你知道神的儿女常常向神许愿，许个愿。那么一个标准的愿是什么样的愿呢？我们现在来看标准的愿，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和亚比斯这个对照一下，我想就很清楚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28章，28章20节，雅各许愿说，那所以下面是个雅各的愿，因为他许愿。我们看看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讲的愿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看一下啊，就在这段圣经当中很熟的《创世纪》第28章，就是如果两节圣经是34页20节，雅各许愿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、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。”神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1/10献给你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标准的愿啊。如果一个人许愿的话，你看就像这个雅各一样。那么这个愿的特点在哪里？这个愿有两部分。这个第一部分是从20节开始，他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。”一个若字，若谁若与我同在？谁若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谁若给我吃，给我穿，给我食物吃，给我衣服穿，然后谁若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那这是前面的一半，你看我这是所有的愿一定有个若字，若怎样怎样怎样，那么这是前面的若。那么若完了以后怎么样？然后如果神真的这样履行了这些，那结果呢？我就怎样怎样，懂吧？前面有一个若，后面有一个就。那么若就是告诉我们神做多少，就呢就是我要做多少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雅各了。所以你看雅各的愿下面说，如果神这样做，又让我平安等等等等，然后他怎么讲？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们的我的神。你看，如果你履行了这个条件，那么呢，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22节，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。你看，如果你做了这些，那么好了，我刚才不是立为柱子的石头吗？我这个叫做神的殿。然后呢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那这就是雅各的愿，明白吗？大家不要忘记，以色列的祖先严格说来是雅各。雅各的愿事实上就代表所有雅各子孙的愿，这是犹太人的特点。犹太的特点就是他和神之间有一个愿。结果这个愿是，如果神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的话，然后他的子孙们就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。所以